27回介绍了薛宝钗的扑蝴蝶还有黛玉葬花，那比较完整的两个对比的个案啊，所以放在27回里面有一种平衡。那看到28回的时候，可能特别希望提醒阅读的朋友可能要注意一下，就是在所有的文学结构里面，当他到黛玉葬花达到一个文学最高峰的状况，他一定会在下面一部分讲很多看起来琐琐碎碎的事情啊，就是在所有的戏剧也是一样，这样的情节就是说当他有一个高峰出现的时候，他下面会有一个平缓的一个描述。所以你可能看28回的时候刚开始啊，就是我们在这个单元当中要跟大家介绍，你会发现从头到尾好像没有事情发生，可能就是宝玉不是在那边听到黛玉葬花，听了以后就哭倒在山坡上，觉得完全被那个黛玉的葬花词打动了。那么他想到的是说今天花在飘零，那么黛玉在哀伤她自己，那黛玉这样的花容月貌有一天就不会存在了。那如果黛玉不会存在，那像宝钗、袭人、香菱这些人也不会存在。那如果这些所有的青春有一天都会消失，那么这个花园又要属于谁？好，他在感怀所有的时间空间的这个变换，其实是一个少年男孩大概第一次感觉到生命的一个幻灭感啊，一种本质的幻灭。所以宝玉其实是喜欢热闹的啊，他在任何场合里面都蛮喜欢说大家聚在一起，他喜欢聚不喜欢散，喜欢喜悦不喜欢感伤的东西。可是这一次碰到了黛玉的葬花词，他也被打动，然后有一种感伤，那他就赶上前去要跟黛玉讲话。我们不要忘记黛玉之所以葬花，还是因为跟宝玉在闹别扭，就那天晚上被关在门外，所以心里不快乐，所以别人在送花神的时候他一个人独自去葬花，所以他当然不会理宝玉。那这个时候宝玉已经听到葬花词了，觉得这是他一生一世的知己，那他也觉得一定要去跟黛玉讲话啊，他就用到那种比较强烈的语言出来。我们下面看到宝玉跟黛玉在一起的这种拌嘴争吵好好坏坏，其实非常像十几岁这种中学女孩子男孩子的谈恋爱初恋的那个感觉。所以宝玉就说你站住，我讲一句话，那讲完我们就撂开手了啊。就是你可以看到以前大概说不定我们在座朋友都跟自己的这个初恋情人讲过类似的话，就是说好了，我们已经好像已经绝望了，说那我们只讲一句话。那黛玉讲心想说讲一句话就停出来说一句话请说，那宝玉说那两句话，这样他就完全嬉皮赖脸的。那这种关系啊，其实作者想的极好，就是这个东西过了这个年龄不会这样嬉皮赖脸，可是在十几岁的恋爱大概就是这种扯不清的那个东西。他说那两句话好不好，那黛玉一火就回头就要走，然后他就讲说既有今日何必当初。那这个8个字当然很打动黛玉，就是说既然没有想到我们今天结局是这个样子，既有今日何必当初，那当初那么好。所以讲得很委婉，可是8个字里面好像有很多说不尽的话啊。我想所有的那个情人分手大概都很适合讲这个，说既有今日何必当初。那黛玉就站住了，就问他说今日怎么样，当初怎么样。那宝玉就开始做很多的回忆，说你当初到我们家来，那个时候大概10岁上下的小女孩，然后在一个地方吃饭，在一个床上睡觉啊。所以这里面讲到宝玉跟黛玉真的是儿时玩伴，我们一直觉得他们是一个青少年的一个恋人，可是事实上不是，他们是从小在一个床上长大的。我想那样的关系任何人都无法取代。他说一起吃饭一起睡觉，在同一个枕头上这样睡觉，那任何黛玉喜欢的东西宝玉都给他，那知道黛玉喜欢吃什么东西就把它收拾干干净净留在那边给他吃，那也生怕丫头照顾不周到，所以都亲自为黛玉做所有的整理。那宝玉后面的伤心就是觉得说你现在长大了，没有想到你现在长大3天不理我2天不理我的，那倒把那个外四路的什么宝姐姐凤姐姐当一回事。好，这里面的对比很有趣，就是他刻意拉出了一个宝钗，就是刚才在祭花神的时候 黛玉不理宝玉，可是就跟宝钗在一起说说笑笑的，他就觉得说我跟你这么亲，结果你反而跟那个外四路，外四路是说那种跟八竿子都打不到的那种不应该那么亲的人这么亲。可是这里面当然也有宝玉的聪明，宝玉觉得你是不是嫉妒宝钗，可是宝钗根本是外四路，他跟我们根本没有关系，我们两个这么亲，所以他用这样的话以后，黛玉其实是有一种释怀啊，会有一种释怀。所以我们看到两个人在闹别扭，其实重点在于黛玉根本没有把别扭的原因讲出来，如果原因讲出来其实都很好解决，他一直没有讲出来，所以宝玉也不晓得什么地方得罪了他。那么可是释怀第一个开始就是黛玉会把原因讲出来，他说那我昨天晚上到你家，你为什么把门关着不让我进去，那宝玉觉得滑稽，我怎么会不让你进来，说就在那边说到底是哪个丫头这样的事情，我好好回去教训他们一顿，好，这个事情其实就释怀了。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两个人之间的情感其实没有事件发生，是两个人自己的多心。可是在28回到29回到30回以后，大家会发现有一段讲到说痴情女啊，痴情女就是讲林黛玉情深欲真情，就是她永远觉得情感不够。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常常提到说情感最深的人，不管恋人夫妻甚至亲子，是最会折磨对方的，因为不那么折磨也不叫亲人了啊，就是因为那个亲，所以他有一种证明，他要不断证明说我是不是跟这个人不太一样。因为其他的人，我们常常觉得听到一些朋友抱怨说奇怪，他在外面都大大方方，跟每个人都好好，又和蔼又慈祥，回到家里对我这个样子。那天我还听到一个先生说，我那个太太好奇怪，他对他的狗都比我对我好，每次跟那个狗啊又亲又闹的。那我想这个其实不了解说，因为那个情最亲的时候他就会折磨，那个也很难解释啊。所以后来贾母常常就骂那个宝玉跟黛玉说你们两个小冤家，他们听到以后好高兴，他们说啊，原来有冤家这个词汇，因为他们从小在这种大家族里长大，不太听得到民间的俚语，所以听到冤家以后觉得冤家这个字意思太好了，就是上辈子欠了嘛。那所以你会发现你在这一世当中，你爱的那个人其实也就是折磨你的那个人，刚好就是冤家，就是你觉得常常就会听到妈妈跟你儿子说我上辈子欠了你的。那这种其实有一点责备抱怨，可是其实又有一点开心啊。所以你听到这种语言当中它是非常复杂的关系，所以宝玉跟黛玉两个的这种纠缠也都在爱恨不清楚的那个状况。可下面有一场戏是我觉得28回里甚至《红楼梦》里，我觉得所有的人在读的时候最不容易摸不着头脑的，那我现在先不跟大家讲，等下读下去的时候，我觉得大家读到那一段，你来判断，就是作者为什么花了一大段的部分在讲说，哎，他们去吃饭，然后王夫人就问林黛玉说，你最近吃什么药？林黛玉说也没什么，就是有一个王大夫开的丸药，我还继续吃。那这个王夫人就讲，哎，最近我听说有一个什么什么药，老人家带有点痴呆了，那个名字就想不起来，想说那个叫什么什么丸的，想不出来。那宝玉这个人就很啰嗦，多嘴的要命，在旁边这个丸那个丸，就八珍益母丸、地龟丸、什么六味地黄丸，就在那边一直闹。那个他的妈妈，他妈就说胡说，都不是。他说好像有金刚两个字。那宝玉说哪有什么金刚丸，那有金刚丸的话就一定有菩萨散了，就是完全可以看到宝玉在妈妈面前完全变成一个小男孩，就在那边逗他那个妈妈，妈妈还骂他说你再这样闹我叫你老子捶你一顿，这样就是那个亲子的关系这样表现出来。可这里面就是宝玉就后来讲说有一个丸药，这个丸药需要很贵的东西来配啊，就是什么何首乌啊，什么这个人形的人参啊，就是带叶的人形的人参，就是珍贵的东西来，而且它里面需要一个药引，这个药引是要把人头上戴过的珍珠磨成粉以后做药引的。那本来他是说这个药珍贵在哪里，就是说你要去挖骨粉， 古坟里面尸首身上戴的头面，那个珍珠拿来做才灵，因为沾过人的气。那可是他是说为了治病最后要去挖人家的坟好像也不太好，后来就说用活人的就可以了。那王夫人就觉得宝玉在骗她，就这个小孩子整天在那边说谎，讲的哪有这种怪药啊？这可是宝玉其实讲的是真话。他说你不信你问宝姐姐，他说前一阵子薛蟠大哥还要这个，我们也不知道薛蟠干嘛要这个药，好好一个男孩子补身体补成这个样子，要这个丸药来补身体，所以花了几千两银子都最后才把这个药凑成。所以他知道薛宝钗知道这个药，薛宝钗就说你别问我，我不知道这个事情。那我们就觉得，诶，薛宝钗不知道啊，我们也不会怀疑薛宝钗说谎。那王夫人就骂宝玉说你看那个宝姐姐老实，她不跟你一起说谎这样子。那林黛玉在后面羞那个宝玉，就觉得你说谎这下被拆穿了。可过一会儿房间里王熙凤出来了，王熙凤就跟王夫人说宝兄弟没说谎，他说这个真的有这个药，因为薛大哥前几天来找我跟我要我头上的珍珠，那我还现拆给他把他磨了。那好，大家就觉得很疑惑，说薛宝钗干嘛刚才要说谎。好，所以这一段是最没有戏的一段，而且在回目上作者也没有标出来，可是等一下大家读的时候你恐怕会发现薛宝钗心机最可怕的一次是在这一次当中，就是他明明知道有这个药，他故意说他不知道，他让宝玉在这里有一点丢丑，那他也有一点让黛玉，因为这个整个的问话是因为黛玉要吃药引发的，就让王夫人觉得这两个小家伙在搞什么东西，可他自己就把事情挡掉。所以为了这个事情我们就会看到过一会儿这三个人之间就发生很多心结，可是我们很难看出来啊，所以我希望等一下我带着大家一面读一面大家看一下二十八回，可能是所有读《红楼梦》里面90%的人都漏过的一段，就是其实是作者非常精心在安排这三个人的关系，可是完全不着痕迹。因为在上一回我们早上讲的27回里，比较容易看出宝钗的心机啊，就是他躲在亭子旁边说平儿你往哪里藏，那个比较看出来，28回是完全看不出来。所以28回的回目讲到蒋玉菡，讲到薛宝钗，都是在这一回的后半段。那后半段会出现比较有趣的事情，薛蟠作假说要过生日，然后就找了他们去，找了一个妓女，找了一个唱戏的蒋玉菡，然后去玩乐。可是我们现在要讲的这个单元其实是上半回，上半回不在回目里，蒋玉菡还没有出场。然后你看看作者怎么写黛玉葬花之后琐琐碎碎的事，可以写到这么细啊，可是稍微不耐心其实读不出来，读不出它的味道啊。所以我们还是按照它的文本啊，我们这样读下去会比较发现它的那个蛛丝马迹。他接到黛玉葬花啊，就说话说林黛玉因为昨天晚上晴雯没有开门，所以错怪在宝玉身上，所以到了第二天刚好是见花之期，是跟花神告别的时间，所以一腔无名啊，无名是佛教里面常常用的。我们在读心经读到无无名，亦无无名尽。无名是说人的心里面有一个看不开的东西，无法领悟的东西，那个状态叫做无名啊。佛教觉得人在各种的纠缠当中，所以看不清楚事件，叫做无名啊，那个无名的状态。所以一腔无名正未发泄，所以又勾起伤春愁思啊，所以伤春愁思，把一些残花落瓣拿来掩埋，由不得感花伤己。所以一方面是感伤花的凋零，一方面是感伤自己生命的无主啊，这种孤独感。哭了几声，随口念了几句啊。刚才我们念的葬花词就是随口念了几句啊，你看一随口就念了这么长一段。那这几句唱出来，结果不想宝玉就在山坡上听到了。那刚开始不过点头感叹，觉得这么感人的句子，那么听到后来听到浓金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听到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这些句子 不觉痛倒山坡之上啊，就是宝玉忽然也碰到了生命里面最本质的一种哀伤的东西，所以他原来不是怀里兜了很多花吗？他也要走到那边去埋花的，结果那个花洒了一地，然后他心里面就在想，林黛玉的花颜月貌将来亦到无可寻觅之时，就是有一天黛玉的美也都会不存在，那不觉得心碎肠断啊。那黛玉如果终归无可寻觅，那推之于他人，那想一想其他的人，像宝钗、像香菱、像袭人，最后也一定无可寻觅。那在这样的一个状况里，宝钗他们这些人无可寻觅，自己那个时候又在哪里呢？好，我们看到就是青少年碰到了生命本质，就是你常常有时候会翻自己中学时期的日记，很奇怪，里面会写说自己从哪里来的，会到哪里去，那么这个世界上少掉我跟多了我有什么差别，其实是非常青春的感叹。那宝玉这个时候就碰到了这样的问题，那如果自身尚不知何在何往，那么这个花园这些花这些柳树又不知当属谁姓啊。所以我想有时候我们感怀一个古迹也有这种感觉，就是一个豪宅吧，那换过多少代的人去居住，其实你会有一种感伤啊，就是繁华其实也就这么短暂，如果你不经历一个漫长的时间，你看不到那个变化。所以这里面当然就是说有一个生命的领悟是看到了繁华是幻灭，最终是幻灭，所以即使身在繁华中会对繁华有一种警惕跟谨慎，或者说我们讲的惜福，惜福也并不是说我不要这个福，而是说我珍惜，所以我也知道有一天它可能会易主，它会改变，那对这样的改变不会执着。那通常有时候我想没有经历这个领悟的时候，你会抓住现实的东西就不放，而且抓到最后可能会难堪的一个地步。好，所以宝玉跟黛玉都有这个部分，当他们碰到生命本质的时候，他会有一个幻灭感会出现啊。所以他一而再再而三就反复的想来想去，去推论所有的生命从繁华到幻灭的过程。那此时此际欲为何等蠢物，渺无所知啊，就是说觉得自己简直是一个纠缠不清的一个蠢物。那自己所知道的东西要怎么逃出大造出尘网，所谓大造尘网就是讲宇宙讲生命，你能够逃出这个造物者的这个像网状的一个天罗地网的密布，就所谓的七情六欲，你怎么逃出去，你怎么跳开所有的权力欲望这些纠缠，能够看清楚一切东西不过色即是空，最后可能只是一个空幻的一个状态，所以可以解释这段悲伤。所以正是花影不离身左右，鸟声只在耳东西，这是在讲宝玉当时的心情，好像就听到花影在旁边摇曳，然后鸟声在旁边鸣叫，那也觉得好像忽然在那个里面有了很大的领悟。那林黛玉正自感伤，忽然听到山坡上也有悲声，也有人在哭，她就在奇怪，大家都笑她是一个傻子，那春天花掉了她也哭，那现在又听到哭声，他难道世界上有人跟他一样傻吗？啊，就觉得还有一个傻子不成，想着抬头一看，结果是宝玉。林黛玉看见就啐道说，我当是谁，原来是这个狠心短命的。好，我们看到这里就是爱恨纠缠啊，爱恨纠缠。他明明所有的事情都是因为宝玉而发，他去葬花，他唱葬花词都跟宝玉有关，可现在看到宝玉来了，他又说这个狠心短命的，可是讲到短命的时候他又把口掩住，觉得也不忍心这样去诅咒人家，因为这个其实就是他爱的人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我刚刚提到说，其实不只是爱情，所有最亲的情里面都会变成这样，就会变成一个纠缠的一个关系。所以到了短命二字又把口掩住，长长的叹了一口气，然后自己抽身就走了。这里宝玉悲痛了一回，忽然抬头不见了黛玉，就知道黛玉看见他还是躲开了，还是不想理他，他自己也觉得 无畏就抖抖土站起来，然后下山寻归旧路，回到怡红院来。他回到怡红院，刚刚好看到林黛玉在前面走，就赶忙赶上去说：“你且站着，我知道你不理我，我只说一句话。”说完，从今以后撂开手。好，很像我们现在国中生的恋爱的话，就是我只讲一句话，讲完我们就再也不要见面了，这样之类的，就是很决绝的这样讲。那林黛玉回头见他说只说一句话，他就说：“好，有一句话请说来。”那宝玉就笑着说：“两句话说了，你听不听啊？”这就是嬉皮赖脸了。那黛玉听说回头就走，宝玉在后面就叹了一口气说：“既有今日，何必当初啊？既有今日，何必当初？”林黛玉听见这话，由不得站住，回头道：“当初怎么样，今日怎么样？”那所以下面这一段我们才看到宝玉很大的感触，就觉得如果在童年多好。所以我们前面也讲过，其实宝玉一直觉得他不想长大，他觉得在童年人的天真没有心机，可以这么无私没有嫌爱的这样在一起啊，两小无嫌猜的可以在一起，那长大了以后反而好像很多的心事。所以宝玉叹了一口气说：“当初姑娘来了，不是都是我陪着玩笑吗？啊，就是你刚刚进贾府的时候，大家还记得黛玉进贾府吗？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宝玉换了衣服就进来，然后就贾母就跟他说：“这是林妹妹。”他说：“这个妹妹我见过的。”啊，就是他们从小一见面就亲得不得了，就觉得过去是认识的那样的感觉。他所以他就一直陪着这个林黛玉长大的。那凭我心爱的啊，他再喜欢的东西，只要姑娘要就拿去，爱吃的。听姑娘也爱吃，连忙干干净净收拾着等姑娘吃。好，你可以看到他在讲细节了，而这些细节是两个人亲的原因啊。那个原因就是他有一个挂记的人，而这个人他所有的心都在这个人身上，就这个人喜欢什么，这个人爱吃什么，他就为他准备，就是你在一生一世里面一定要找到这个人。那找到这个人，你心里面会有一个笃定啊，就是你会为这个事情受折磨，可是你也为这个事情有一种幸福啊。所以我相信生命里面其实真的永远是一个两难啊。很多人觉得哎呀，爱那个疼这个孩子疼这个丈夫到这种程度受这种折磨，可是那个东西其实也是一个幸福，就是如果没有那个东西，他人生也就空虚掉了。好，所以你可以看到宝玉在回忆这些事，好像很多的抱怨，可是又是幸福感，就是当初你爱的东西都是为他留着，他爱吃的东西都帮他收拾好，然后一个桌子在吃饭，一个床上在睡觉。那丫头们想不到的，我怕姑娘生气，我替丫头们想到，所以他做到比丫头还周到。那我心里想着，姐妹们从小长大，亲也罢，熟也罢，和气到了头，总才见得比人好，啊，比别人要好。那如今谁承望姑娘人大心大？好，他有一点在批评黛玉说，你好像长大了，你的心也大了，不把我放在眼睛里，倒把外四路的什么宝姐姐凤姐姐放在心坎上。所以这句话其实很重要，就外四路的说那些根本不应该跟你这么亲的，你反而跟他们这么亲。好，所以我想情这个东西你不深究的时候，有时候真的不了解。很多人会觉得说好像对宠物对狗都那么好，怎么会对我这样子？可是那里面就不了解情本来就是如此啊，因为他有一种计较在里面，他那个计较是在证明啊，不断的证明他跟狗他没有那个厉害，他干嘛要去证明，要去撒娇说你要理我我才理你。那可是如果是他爱的人他不一样，他要他不断陪小心，不断陪不是，好像去证明那个情感中间的纯粹的程度。所以我相信《红楼梦》写情写到极深，可是有时候你也担心说这样的小说在今天是不是能够被理解，因为今天的情其实越来越粗糙了，或者说大家也不耐烦有这样的情，或者说对情的误解到以为表面上寄个卡片送一个巧克力糖就是情，可是真正的情大概不是，其实反而是纠缠，反而是一个搞不清楚的那个爱恨的状态啊，就是它到最深的时候它会变成这种很复杂的这种情绪出来啊。所以我觉得《红楼梦》其实真正要深读所谓情之一字，其实应该读到这些部分，也才能够知道所谓在世为人一生，其实到最后有这个东西是很美好的一个经验。 啊，就是当然看个人的解释了。我是有时候听到有些人觉得说，哎呀，他不要这些麻烦。可是你也觉得他一生其实到最后是一个蛮空虚的状态，因为他就是没有这个东西，啊，就是你未知生未知死的那个爱，那种不悔的那个东西啊。所以他在这里讲到外四路，比喻出说你对那个宝姐姐、凤姐姐反而放在心坎上，倒把我三日不理、四日不见的，我又没一个亲兄弟、亲姐妹。啊，他意思说他自己是个独子，他没有亲兄弟，没有亲姐妹，他有一个亲哥哥，可是贾珠很早就死掉了。那像探春、贾环都不是他亲母亲同母的，啊，都是隔母生的。所以虽然有两个，你难道不知道是和我隔母的啊？就是赵姨娘生的，并不是他亲妈妈生的。那我跟你都是独出啊，其实都是一个孤独者，只怕同我的心一样，谁知我白操了这个心。弄得有冤无处诉，说着不觉滴下眼泪。好，你可以看到宝玉用了一个完全弱势的态度出来，黛玉心就软了。因为黛玉的问题是她总觉得她是被遗弃的，她是一个孤独者，她觉得别人热闹的时候都忘了她。那现在发现宝玉讲的这些话，原来宝玉跟她一样是一个孤独者，所以这个时候她会有一个认同感。所以黛玉耳内听了这些话，眼内见了这些形影，心中不觉灰了大半，也不觉滴下眼泪来，低头不语。那这个时候你会觉得两个人已经不是在拌嘴，而是两个人各自对自己生命的那个孤独感的一种剖白，所以各自低头不语。所以宝玉见他这般形影，遂又说道，我也知道我如今不好，但只凭怎么不好，万不敢在妹妹跟前有错处，便有一二分错处，你倒是或教导我，借我下次或骂我两句，打我两下，我都不灰心。好，所以我们看到最大的惩罚其实是不理。那黛玉动不动就不理他了，也不讲什么原因。可是宝玉是说，我什么东西做错了，你就骂我、打我，或者说你觉得我下次不可以这个样子了，他都觉得比较好过。可是他最怕就是黛玉不理他，黛玉偏偏常常就是憋在心里面，然后那个事情也不讲，所以宝玉也在那个无厘头的那个状态。啊，所以他说你骂我两句，打我两下，我都不灰心，谁知你总不理我，叫我摸不着头脑，少魂失魄，不知怎么样才是，就是死了也是驱死鬼啊！就是如果这样子无缘无故就死掉，也是一个驱死鬼，任凭高僧高道忏悔也不能超生。因为我们民间都信仰说一个人死掉，他要那个委屈能够化解了以后，他才能够超生，所以他不能够超生，还得声明了缘故，最后还是要你来讲明到底什么原因我才得脱生呢。那讲到这么严重，就是你可以看到那个初恋里面一讲话就是死啊，这些字就出来了。所以黛玉听了这些话，不觉将昨天晚上的事都忘在九霄云外了。那事实上本来就没什么大事啊，就是如果你跟这个人很熟了，到他家按门铃，那他没有开门，你大概不至于到这个程度吧。可是大家有没有发现，你心里有结的时候，你按那个门铃，你就觉得说他是故意不开门，你不会想说这个门铃不响，这样可以了解吗？其实我们生活里很多这种误会都是这样原因，就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人，你就多一直按一直按一直按，用脚踢门都把它踢开了。可是如果你有心事的时候，你再轻轻按一下，你觉得啊，他一定是不理我，他没有开门，就赶快走。所以其实黛玉的问题也是他自己的心结啊，是他自己的心结。所以他就这些事都已经好了，就说你既然这么说，那昨天为什么我去了你不叫丫头开门啊？他就怪在宝玉身上，说你叫那个丫头不要开门。宝玉就诧异说，这话从哪里说起，我要是这样立刻就死了啊，就立刻就发誓了。所以林黛玉就催他道，说大清早死呀活的也不忌讳，你说有就有，没有就没有，起什么事呢？好，有没有发现到这时候已经好了，就说能够合理的去讲话的时候，他其实已经好了，他已经不怪宝玉了，他那个结已经打开，他知道不是宝玉做的啊，这个是一个误会，他就已经好了，说 干嘛起这个事？那宝玉说，我实在没有看到你去，就是宝姐姐坐了一坐啊，所以他也很老实，他说宝钗来了，所以宝钗来了以后，他们坐一坐聊聊天，宝钗就走了，我根本不知道你来过。所以黛玉也觉得，哎，他没有说谎，也是光明磊落的。所以林黛玉想了一想，说，笑着说，是了，想必是你们丫头们懒带动啊，因为天气太晚，他们大概懒得再开门了，所以上身歪气的也是有的。那宝玉想说，想必是这个缘故吧。那等我回去问了是谁，教训他们就好了。那林黛玉已经好了，你看到林黛玉一好，林黛玉就开始要刺宝玉，啊，就是他觉得宝玉不理他，说他就跟他疏远，然后也不把原因讲出来。可是两个一好，他就开始要故意逗他了。他说：“你那些姑娘，就是你那些丫头，也该教训教训。那论理我不该说，今天得罪了我，其实是小事。如果明天宝姑娘来啊，什么贝姑娘来啊，也得罪了，事情岂不大了？有没有发现他又在吃醋了？啊，意思说我现在被关在门外面也就算了。那如果有一天……”宝姑娘来，贝姑娘来，那还得了？你得罪了他们，所以他故意在刺那个，然后就抿着嘴就笑了。这个时候其实他心情好了，心情好他就会开玩笑，就会逗那个宝玉。宝玉听了又是咬牙又是笑。好，两个人正说话，丫头来请吃饭，就到前头去了。啊，《红楼梦》大部分的转场都是吃饭，啊，就是事情不能解决啊，或者事情已经解决了，转场的时候就是啊，丫头来说。贾母说要吃饭，因为他们还是跟贾母、王夫人一起吃饭，所以就被请到前面去，所以就出现下面一场戏。下面这场戏就是我刚刚提到最难读的、懂的。我希望大家我们一起细细读一下看看，就是我觉得，比如说我在第一次、第二次看《红楼梦》的时候，我大概会觉得这些地方根本可以删掉，因为觉得没有事情发生，讲了一些有的没有的事。可是现在你会发现，这些篇幅其实是最重要的，就是里面透露出宝钗的心机。透露出所有人的关系，细得不得了啊！可是你读小说的时候不细读，完全读不出来啊！所以我希望等一下读完以后，大家自己可以大概检查一下，就这一段到底在写什么啊？就是讲药这件事情，就在讲林黛玉吃的药。好，王夫人看了林黛玉，就问她说：“大姑娘，你吃那个包太医的药有没有好一点啊？”就是其实是家常话了，就是关心她。吃饭的时候聊天嘛，就说你最近吃包太医的药有没有好一点。那林黛玉就说也不过这么着，老太太还叫我吃王大夫的药呢啊，就是有另外一个御医姓王的御医，他说吃那个大夫的药可能会比较好。那宝玉就说，太太你不知道林妹妹是内症啊，内症的意思就是说不是急性病，是慢性的病，是体质上的病，它是需要调养的啊，叫做内症，他先天生的弱，所以禁不住一点点的风寒。那不过吃两剂煎药疏散了风寒，还是要吃丸药的。好，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里煎药跟丸药？煎药就是我们今天配了中药以后，你回去用一个壶一直煎啊，比如说四分水煎到一分水，最后喝那个药。煎药都是急性病的，丸药的话就是调养的，还有一种最调养的就是茶包。啊，所以你可以看到中医大概都分这三个层次，就是最长期调养的药就是用茶袋就泡茶来喝的东西，它很轻，可是它是要长时间慢慢慢慢把体质改变来的。那丸药是在中间，那煎药就是最强烈的啊，煎药是最强烈的。我们现在有时候中医都觉得好像没有那么讲究了，可是过去其实这个是分得很清楚，所以贾宝玉就讲说他感冒了。那感冒是一个急性病，所以要吃两剂的煎药。煎药吃完以后，他还是要吃丸药，因为丸药才调养，他的体质调好了以后，他才不容易感冒。不然的话没有用啊，没有用。就是贾宝玉很多事，对不对？在旁边就叽叽呱呱，叽叽呱呱。就是他在他妈妈面前，他其实是很活龙活虎的这样子。而且黛玉又刚刚跟他和好啊，所以他特别高兴，就在那边叽叽呱呱讲了很多。那王夫人就说，前天。有个大夫说了一个丸药的名字，我也忘了，啊，就是中年人了，有点记不清楚，说有一个药，那个药叫什么名字？宝玉说，我知道那些丸药，不过叫他吃什么人参养荣丸，啊，就宝玉就很鸡婆说，啊，我知道一定是那个人参养荣丸，就是它是一种最基本的以人参做君药的一种，我们想君药啊，就是中药里面分君臣佐使。 就是我们比如说一个医生帮我把完脉以后开药方，那君药是主要的药，就在这么多药当中它是最主要的，它把药材分成主要的那个药叫做君，就是皇帝的意思，然后臣药，臣药就是辅佐的，辅佐这个药的啊，那后面佐就是更辅佐的，就是比臣药要再低一次一等的，那么使是更底下的，就四等药，那这个四等药就是说药量当中不同的分量，君臣佐使能够有成分，然后这样才合成一剂药，叫做一剂药。好，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中药它其实用了很多这种复杂的一种关系，把就叫做配药啊，配药配得非常的复杂。那大部分的比如说人参养荣丸就是用人参来做君药，然后配其他的药材然后来养气的啊，它是最普通的一种药，现在大概在中药店还买得到人参养荣丸啊，这种药材。那王夫人说不是啊，不是这个名字。宝玉就说那就是八珍益母丸，要不然就左归丸右归丸，要不然就是六味地黄丸。这个地方最好玩，你看完全小男孩，就是因为他妈妈想不起来，所以他就在那边很急，说是不是这个药，是不是这个药啊，就是讲了一大堆的药，八珍益母、左归右归、六味地黄。六味地黄丸现在台湾还很多人吃啊，在中药店很多吃。我们看到叫地黄，就是用熟地做君药啊，就是生熟的熟，这种中药它是补气的啊，补气。所以六味地黄丸到前一阵好像很有名，就有人忽然说它什么可以治老年痴呆症，所以那一阵子在一个礼拜里面所有台湾中药店的六味地黄丸全部被买光了，因为它是补药，就是比较补养的这种药，不是治病啊，就是补身体的这一类的药。所以他讲的八珍益母也好，左归右归，这些药材全部都是配好的一种丸药，而这种丸药都跟补气有关。那他念了一大串，王夫人说都不是，我只记得有金刚两个字。那个老太太，因为中国那个药有时候名字也很长，其实我们现在记西药名字有时候也记不清楚啊。那个面素里达姆，每次常常就听到人家在那边讲的，变成另外一种组合方式，因为那药的名字常常因为又没有意思在里面，就会被重新组合起来。那他说好像有金刚两个字，宝玉就拍手笑了，说从来没听过有什么金刚丸。你感觉一下宝玉的那个表情啊，就那个小男孩那种调皮，就听他妈妈讲了一个金刚，他说哪里有什么金刚丸，他就在那边拍手在笑。他如果有金刚丸一定有菩萨散了啊，说的满屋子里都笑了。所以有没有发现这一段到这里好像在吃饭在闲聊，完全没有事发生，可是等一下带出来的事件就很重要。所以我们慢慢看下去，好，从来没听见过有什么金刚丸，若有了金刚丸自然有了菩萨散了，说的满屋里人都笑了。然后宝钗就抿嘴笑着说想是天王补心丹。你看到宝钗不开口则已，宝钗一开口一定是对的，你注意到这一点，就从这里开始宝钗就在这个场合当中她就是厉害的啊，就是那个王夫人怎么想不起来那个名字金刚啊菩萨，想了半天她说是天王补心丹啊，因为待王夫人把天王搞错了，搞成金刚了啊，所以这个时候宝钗就纠正她。所以宝钗常常在必要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人真是聪明剔透到极点，而且用心用得不得了，所有不关她的事她都记得，你看包括那个红玉叫什么名字她都知道啊，包括这个现在天王补心丹又是他讲出来，所以他的冷静里面又有一种厉害，就是在必要的时候他就把那句话讲出来，所以他最后慢慢变成所有人都佩服他。王夫人觉得哇，这个女孩子不得了，将来如果做媳妇当然也是最好的媳妇，因为巨细靡遗，所有事情都记得清清楚楚，就天王补心丹啊。王夫人就笑了说哎，是这个名字，如今我也糊涂了啊。那宝玉就说太太早不糊涂，都是叫金刚菩萨知识糊涂了。他就故意在逗他妈妈啊，就那个小男孩的那种滑稽。那王夫人就骂他说扯你娘的骚，又欠你老子锤了啊。所以一直到这里这一场戏非常有趣，因为完全是亲子关系，在讲那个亲子之间非常细节 啊，小小的一些小事件。那宝玉就笑着跟他妈妈在闹，说我老子再也不会为这个捶我的啊，就说他爸爸打他一定是因为他不读书啊之类的，那关于这个事他才不会打他，不会捶我。那王夫人就说，既然有这个名字，现在已经知道天王补心丹了，那明天就叫人买些来吃吧。那宝玉说，这些药其实都不重用啊，他说太太给我360两银子，我替妹妹配一料丸药，保管一料没有吃完就好了。那王夫人就说，放屁，什么药这么贵啊？这是我们很少看到贵夫人讲这么粗的话，他跟儿子的时候他很自然，他就说放屁，什么药这么贵啊。那宝玉就笑着说，是真的，我这个方子比别的不同，那个药名也古怪，一时也说不尽。他就说这个药名字很古怪，我现在不讲了，我讲说他的药材是用什么。好，投胎紫河车，紫河车就是胎盘啊，婴儿生下来的胎盘，现在好像也很多人流行吃胎盘，打什么胎盘素啊，可以美容的。那头胎是讲说妇女生产的第一胎的胎盘才是好的，最好的叫头胎紫河车，人形带叶身，就那个人身长得已经像人的形状，有手有脚了啊，有手有脚。这传说里面说人身长得最好，最后幻化人形，它会跑掉的。所以在东北韩国都有一个习惯，就是用红丝线把它绑住，就是这个人参不会跑掉的啊，就是人参长到已经成人形的时候是最贵重的，怕人家作假，所以那个人参采下来的时候叶子不摘掉，可是叶子是不能吃的，人参叶子是不能吃，可是为了怕作假，所以特别就留一些叶子在上面，叫人形带叶参啊，人形带叶参。好，360两还不够呢，他说你看看这两个药就已经够贵的，360两还不够。他说底下还有龟大的何首乌，啊，何首乌现在也是中药，很多人用它来治黑头发啊什么之类的。千年松根茯苓胆，茯苓胆是一种菌类的东西，它多半是长在松树旁边，所以常常叫松根茯苓胆啊。那茯苓现在也是中药里面蛮重要的一味药啊，所以他说你看这样的药都不算为奇。头胎紫河车，人形带叶参，龟大的何首乌，千年松根的茯苓胆。他说你看这些药不算为奇，那只在君药里算那个为君药，说起来吓人一跳啊！就说这些都不算了不起的，因为这一味药最贵的是君药。那君药需要什么，我讲起来你们会吓一跳。他说前几天薛大哥来求我，求了1-2年我才给了他这个方子，他拿了这个方子去又找了2-3年，花了有上千两的银子，最后才配成了这个药。那太太不信，只问宝姐姐，她说你问宝钗。好，所以你看到这个时候这一场戏引导到了正戏了，就是你看到这个亲子之间讲话好像无聊，在聊那个林黛玉吃什么药，可是现在碰到了重点。那宝钗听了以后就笑着摇手说，我不知道也没听见，你别叫姨妈问我。好，撇得干干净净，表示说我不知道这个事情。那其实这个时候我们都相信宝钗，因为我们想说大概宝玉把方子给了薛蟠，薛蟠去配药，宝钗不一定知道啊，所以其实我们并没有怀疑。可是你继续看下去啊，就是说这场戏是非常有趣的一场戏啊，就是他说宝钗表示不知道，王夫人就笑着说，你看宝丫头好孩子不撒谎，因为她觉得这个药简直讲得有一点离奇，因为有点离奇他就不相信宝玉，而且宝玉刚刚不是一直在闹他吗，他觉得宝玉根本在说谎，就是在妈妈面前在调皮，所以他就相信宝钗，觉得宝钗是对的，宝钗很老实也不说谎啊，宝丫头好孩子不撒谎。那宝玉站在当地听见如此说，一回身把手一拍说道，我说的是真话呢，倒说我 说谎啊，他就觉得我明明讲的真话，你怎么说我是说谎呢。他刚刚好说完，回头一看，看见林黛玉坐在宝钗后面，也在那边笑，然后用手指头在脸上羞他，意思说你看你说谎，这下被拆穿了。所以其实这个时候最有趣的是宝玉觉得很委屈，因为所有人都觉得他在说谎，就是包括宝钗，因为大家都相信了宝钗，连黛玉都相信了宝钗，王夫人也相信宝钗，所以他就觉得很委屈。可等一下你会觉得有趣，就跳出一个王熙凤出来啊，就是王熙凤如果不出来这场戏没有人拆穿，可是王熙凤出来了。好，所以看到黛玉在用手指头在脸上画着羞她，你注意那个画面啊，就是 宝钗后面林黛玉也不好意思故意讲她，就在那边羞羞羞。我们小时候常常这样子躲在那边，就跟一个你熟悉的人说你好丢脸，你看你讲谎话被拆穿了，就羞她。凤姐正在里间房里，正在放桌子，因为凤姐是媳妇。有没有发现所有吃饭的时候最忙的是媳妇，这些小姐可以不要动手，可是媳妇全部要摆桌子的啊，放汤匙放筷子，正在放桌子。那听如此说就走过来笑着说，宝兄弟不是撒谎啊，所以凤姐帮他了。凤姐说他没有撒谎啊，这倒是有的。那前几天薛大哥亲自来跟我要珍珠啊，要这个珍珠，我问他做什么，他说是配药，他还抱怨说不配也罢，如今哪里知道这么麻烦啊，这么费事。我问他什么药，他说是宝兄弟的方子。好，有没有发现全部接起来了，就是宝玉其实讲的是真的啊，就是宝兄弟的方子，说了多少药我也没功夫听，他说不然我也买几颗珍珠了，只是一定要头上戴过的。就对这些有钱人家像薛蟠去买珍珠也不是很难的事，那么过去用珍珠配药，用珍珠来做养颜的什么东西，其实自古以前都是药方。那可是他要人家戴过的啊，要头上戴过的这个珍珠，所以他只好来麻烦王熙凤，找他说有没有散的啊，就说已经坏掉的头面头钗上面的珍珠拆下来就可以用。那他说又没有，临时没有散的，那最后只好剪好的再给他穿。所以王熙凤就说他没有法子，就把两只珠花现拆了给他啊，就两只插在头上的珠花现拆了给他，还要了一块三尺上用的大红纱，就是用红纱布把珍珠包起来，在乳脖。乳脖是什么，就是中药店有没有看到一种白瓷的一种脖子，就可以捣药的，把它捣成粉的，就是要把珍珠打成粉，就包在这个红布里面打成粉以后，这个珍珠粉来下药的啊，所以就在乳脖里乳了和面子，面子就是说变成粉状，变成像面粉状。凤姐说一句，宝玉念一句阿弥陀佛啊，宝玉就觉得啊，总算有人帮他说话了，就说他没有说谎啊，就说他念一句佛，说太阳在屋子里呢啊，就说你看总算有人照亮了，没有委屈他这样。凤姐说完了以后，宝玉又说，太太想这不过是将就的呢，正经按那方子啊，他就跟他解释说，跟他妈妈讲说，你要知道这个其实是还是将就的，真正要按那个方子，这个珍珠宝石一定要在骨坟里的啊，就是在死人的坟里的，那个古时候富贵人家装裹的头面拿了来才好。那可是宝玉就解释说，如今哪里为了这个去刨坟掘墓的，去挖人家的坟，所以只是活人带过的也可以使得啊，就这个叫做君药，就是药材里面最重要的一味药叫做君药。那王夫人就说阿弥陀佛，没当家花花的啊，没当家花是当时一个俗语，就说这还了得，说哪里为了这个把人家坟都挖了啊，就是这个坟里有这个人家死了几百年现在翻尸倒骨的，做了药也不灵了。因为王夫人是信佛的啊，信佛的，他就觉得哪有为了治病最后去挖人家坟的这种事情啊。好，我不晓得大家会不会觉得现在王熙凤出来做了证，所以证明宝玉没有说谎。那宝玉没有说谎并不说明宝钗一定知道这个事，对不对？那我的意思说，我们还是愿意为他解释说，薛蟠知道这个事，薛蟠去找王熙凤要珍珠去配这个药，可是宝钗可能不知道啊，所以我们现在还觉得我们不见得会怀疑宝钗。所以你继续看下去，你看作者很有趣，就是一直让你心里面有一个怀疑，说宝钗刚才说不知道你别问我，那我们不会怀疑他有心机啊，我们只觉得说大概是真的不知道吧。所以黛玉也在修这个宝玉，可是现在知道宝玉没有说谎，可是我们还是不会怀疑到宝钗身上啊，所以我们就会继续看下去，它构成另外一种对宝钗的这个悬疑。好，然后宝玉就跟林黛玉说，你听见了没有，难道二姐姐也跟着我撒谎不成，他说你刚才羞我，那 王熙凤是不会说谎的人啊，就是很直率的，个性上有什么就说什么。那二姐姐就是讲王熙凤了，说二姐姐难道也跟我撒谎不成？然后脸望着林黛玉说，却拿眼睛瞟着宝钗。所以宝玉大概有一点怀疑了，觉得奇怪，你怎么会不知道？所以他一方面看着黛玉，可是眼睛在瞟宝钗，其实有一点想说，你怎么会不知道这个事？可是他并没有怀疑啊，并没有怀疑的意思，甚至等一下他还会有解释在里面啊。所以宝玉这个就看着宝钗啊，林黛玉就拉着王夫人说：“舅母，你听听，宝姐姐不替她圆谎，她支吾着我啊。”她意思说，刚才是宝钗说你说谎，所以我是因为宝钗说你说谎，我才休你。那你现在不去怪宝钗，你来怪我。所以她就跟王夫人撒娇说：“你看她来支吾着我，她现在支吾我，就说她来怪我了。”那王夫人也说：“宝玉，你很会欺负你妹妹啊。”那宝玉就笑着说：“太太不知道这个缘故。”他下面这句话是在帮宝钗遮掩，他说宝姐姐原来住在家里住着，薛大哥的事他也不一定知道啊，何况如今在里头住着。那里头是什么？大观园。就他现在搬到恒务院住在大观园，自然是越发不知道了啊。所以他就为他在圆谎，那林妹妹绕在背后以为是我撒谎就休我。那正说着，只见贾母房里的丫头来找宝玉。那林黛玉去吃饭啊，就是贾母说叫林黛玉一起去吃饭，林黛玉也不叫宝玉，起身拉了那个丫头就走了。好，这里已经开始有心结了，大家看得出来吗？就是黛玉觉得说，宝玉如果是宝钗在那边说了谎，你应该怪宝钗，你怎么怪我起来？所以林黛玉就想走了啊，就要走。可是你注意一下，这里很有趣，宝玉没有走，宝玉留下来了。然后大家就叫他走，甚至宝钗也说你去陪林黛玉，可他不走，因为宝玉这个时候觉得宝钗刚才说了谎，大概心里会不舒服，所以他想陪宝钗。等一下大家看一下，这里面是最微妙的，就是你大概要多读几次，你才读得出来这三个小孩之间在闹别扭的关系。就是林黛玉先走了，然后他也不找那个宝玉啊，就是我们看到从头看起，只见贾母房里的丫头来找宝玉。林黛玉一起去吃饭啊，叫两个人一起去吃饭，林黛玉也不叫宝玉，起身拉了丫头就走。那丫头还说等宝玉一起走，因为他们两个都是一起陪贾母吃饭的，丫头就提醒她说等宝玉一块走。林黛玉说她不吃饭了，咱们走。好，所以她就不理宝玉了。你表示说林黛玉又生气了，就觉得说这里面一定有鬼啊，所以她就自己先走了，说着便出去了。好，然后宝玉就说我今天还跟着太太吃吧。有没有发现宝玉平常都是跟贾母吃的，可今天他说我跟妈妈一起吃，我就在这边吃，他不肯走。所以你不细读你不知道为什么宝玉不去。好，所以下面去揣测一下那个心理，就是为什么宝玉平常都是跟林黛玉一起去贾母那边吃饭，现在他不去，他说我今天跟太太吃吧。那王夫人说爸爸我今天吃斋。好，你注意他加重语气，他妈妈说今天因为初一十五什么他们都吃素的，所以王夫人说你不要跟我吃了，我今天吃素，你正经的吃你的去吧。所以有两个人在赶他去跟贾母吃，可他都不走，这里面一定有一些原因啊！你注意作者在这里暗示的东西非常非常细的。那个妈妈跟他说我今天吃斋，你正经吃你的去吧，这是第一次赶他。那宝玉就说我也跟着吃斋，好，你吃素那我也吃素，他还是不肯走，你们只管吃你们的，由他去吧。好，我们看着就说在这里他说他也跟着吃斋，说着就叫那个丫头去说你们自己去吧，然后自己先跑到桌子上坐了。那王夫人没办法，就跟宝钗他们笑着说你们只管吃你们的，由他去吧。好，宝钗就笑着说跟宝玉讲你正经去吧，这是第二次在赶宝玉。你注意一下宝钗讲的话，你正经去吧，你吃不吃都没有关系，你陪着林妹妹走一趟，这样可以了解吗？他意思说你吃不吃饭没关系，你还是去吧，你跟着林妹妹走一趟，因为她心里打紧的不自在呢。读得懂这一句话吗？很细啊，这里面很细，就是林黛玉不高兴，宝钗看出来了。可是宝钗看出来是因为知道刚才有点尴尬，因为宝钗说了谎，结果宝玉怪到黛玉身上，那黛玉就觉得心里不舒服，就觉得黛玉很直啊，黛玉非常的直，她就觉得说明明宝钗说了谎，你为什么不问她，你为什么又最后来怪我？可是宝玉这个时候有一点觉得宝钗是客人，宝钗是客人，好像不忍心也不方便当面就拆穿了， 所以宝玉反而留下来说，他觉得是宝钗不自在，其实不是黛玉不自在，这样了解吗？就是其实心里真正不自在是宝钗，因为宝钗刚才说了谎，所以宝钗现在说你吃不吃，你陪她一趟，林妹妹心里不自在，可她用这个来掩饰她自己的不自在，因为真正说谎是宝钗。好，所以这里面这个微妙的东西，我问过好几个朋友，大部分人都没有读出来，就是非常难懂这一段啊。可是写得很细啊，就是宝钗、黛玉跟这个宝玉之间的关系，可是最微妙是宝钗，就是我刚才讲说到现在我也不会怀疑说宝钗一定不知道，可你读下去以后你发现宝钗是真的知道的，这个药宝钗是知道，所以你才觉得有点可怕，就说哎，这个宝钗干嘛刚才为什么要说谎啊？就是他在那个事件上他要表现什么，他究竟要表现什么。我们看，继续看下去，他就说，他就跟宝玉说，宝玉你正经去吧，吃不吃陪着林妹妹走一趟，他心里打紧的不自在呢。宝玉说理他呢。好，宝玉这理他呢三个字其实是随口说，就是说因为他知道现在真正不自在是宝钗，他应该陪着宝钗，那不要让这个做客的人心里不舒服，所以他觉得啊，黛玉去了没关系。我刚才一直在解释一点，就是你最亲的人你有时候会忽略，这个时候你会说啊，理他呢，就觉得黛玉这个时候生一点小气没关系，可是不要让宝钗不舒服，这样可以懂吗？那个他讲理他呢，可是这不得了，《红楼梦》里面最有趣的是所有的人讲的话都会传到另外一个耳朵当中，没有多久黛玉就听到了，黛玉就生气了，什么意思理他呢？你在一个女孩子面前跟她讲说我对我来讲说理他呢，她多没面子的事情，所以这理他呢又变成等一下吵架的原因啊，就是理他呢这三个字，好，过一会儿就好了。他说他哎呀，吵一吵，等一下就好了。那吃过了饭，宝玉一则怕贾母记挂，二则也记挂着林黛玉。你看他还是记挂林黛玉，所以他吃饭的时候吃的匆匆忙忙，忙忙的要茶漱口，因为贾家吃完饭要用茶来漱口的。那旁边他的妹妹探春、袭春就笑着说：“二哥哥，你成日家忙些什么啊？吃饭也不好好吃，吃饭也这么忙忙碌碌的。”好，你们看到宝玉虽然留下来，宝玉整个心还在黛玉身上，可是宝钗也看出来了，所以宝钗就明讲了，宝钗笑着说你们叫他快吃了，瞧黛玉妹妹去吧，他在这里胡缠些什么。所以宝钗又在那边讽刺他说，我根本看你吃饭也吃得不稳，你心里面根本就在黛玉那边，他就跟他们说你别留他了，赶快去吧，让他去陪那个黛玉。所以三个人都在斗心机啊，可是这里面我们刚刚讲说那个心机的起源其实是宝钗，就是宝钗刚才说了谎，所以三个人之间的不自在就在这个地方绕出来了啊，说不要让他在这里胡缠了，所以宝玉才吃了茶就出来了。好，一直往西院来，那么中间间隔了一小段很有趣，就是他还没有直接去找黛玉，他到了西院刚好就碰到了王熙凤，然后王熙凤就站在那里登着门槛，拿着耳挖子剔牙。好，我就觉得如果要拍电影我一定拍这一段，就是你很少会想到了王熙凤会站在门口啊，蹬着门槛然后拿一个耳挖子剔牙，可是王熙凤就会做这种事。耳挖子是挖耳朵的那个东西，可是另外一边是尖的，所以她拿那个在剔她牙齿，刚吃完饭嘛，对不对？所以那个凤姐的样子其实呼之欲出，就是她作为一个女性来讲啊，她根本不在意什么人家要秀气啊什么，她还要把手盖起来她都没有，她大概就在那边挖，然后就是一面挖一面指挥那些佣人搬东西。好，所以那个画面是非常非常鲜活的啊，就是你注意一下《红楼梦》里面第一个精彩是语言，每个人讲话的语言，第二个就是画面动作的描绘。好，就是凤姐站着蹬着门槛拿着耳挖子剔牙，简单几个句动作全部出来了。那看着十来个小厮们拿花盆，啊，就是他在指挥所有的这些男佣人在把花盆搬来搬去，十几个男的，他一个女孩站在那边，他一点也不怕，就在那边剔牙齿那样。好，宝玉看了以后，他看到宝玉来了，王熙凤就跟他说：“你来得好，进来进来，替我写几个字吧。”因为王熙凤不识字， 可是王熙凤常常要收礼啊，什么账单啊，他就要人家帮他写，他就说宝玉你来帮我写几个字，宝玉就进去了。到了房里，凤姐就叫人拿笔砚纸来啊，拿这些文具来，那跟宝玉说，你写大红妆缎40匹，蟒缎40匹，上用纱各色100匹，金项圈4个。好，不是简单的东西，你看到这些上用纱就是皇宫里用的最好的纺织品，一下就是100匹，蟒缎40匹，都是最贵的料子，还加上4个黄金的项链项圈。那宝玉就问他，这算什么？那如果是要送礼，那上面要写给某某人，那如果是要收礼，也要说某某人送来我收，又不是礼物，怎么个写法？又不是个账。那王熙凤说，你只管写，横竖我自己明白。有没有发现他没有讲清楚？王熙凤很多很多的私房钱，王熙凤很多很多的贿赂，可是他也不方便叫宝玉写贿赂什么什么什么，他也不方便写，可他自己知道，他心里明白，所以这个也不是账，也不是礼，因为你作为一个媳妇管家，你收的东西要不然就是账，要不然就送出去礼物，你不可能有自己的私人的东西。可是他就说你不要写，你就我自己心里明白。所以作者很有趣，作者在这一段全部是用暗示写法，所有的那个含蓄的东西都不明讲啊，他绝对没有明讲说王熙凤收贿赂。可是我们都知道王熙凤也放高利贷也收贿赂，记不记得他为了帮人家打一个官司就现拿3000两银子啊，就是用他的丈夫的印章假造了一个伪造文书。所以王熙凤大概也代表过去封建社会的某一种文化形态啊，就是厉害的那个角色，那一个不识字的人就可以搞这些东西啊。王熙凤说，你只管写，横竖我自己明白就罢了。好，宝玉听说只得写了。那宝玉是个傻里糊呱唧的人，他根本不会多心，也不会问这些事情，他就写了。好，凤姐一面收起来一面笑着说，还有句话要告诉你，不知你依不依啊？就接到了上一回说，你屋里有一个丫头叫做红玉的，我要叫来使唤啊，要跟着我来做事情，那明天我再替你挑几个可以使的。那宝玉说，我屋里的人多得很，姐姐喜欢谁只管叫了去，何必问我啊？意思说你管家你有权，那你不要这么客气还要问我。那凤姐笑着说，既然这么着，我就叫人带她去了。那宝玉就说，只管带去吧，说着就要走了。那凤姐又跟她说，你回来我还有一句话呢。宝玉说，老太太叫我呢，有话等我回来吧。好，你可以看到这里代表什么，宝玉心里很急，他刚才吃饭也吃得很急，那吃完饭以后匆匆忙忙想要赶着走，结果又刚好碰到王熙凤，王熙凤又叫他说，你帮我写几个字，他又这样写。现在王熙凤又说，我还有事要跟你讲，说他就说再说吧，他就假造说贾母要叫我，我有事情要去，其实他要去看林黛玉。就是他心里面其实一直蛮急的，就是他也知道说林黛玉大概又生气了，可是他当时他的判断觉得他应该留下来陪宝钗。我觉得那段是非常难体会，就是你一定要从宝玉的个性才知道宝玉非常不能忍受女孩子受委屈，他觉得女孩子心里不自在，他就要陪那个人的。可他那个时候衡量，他觉得黛玉还好，宝钗那个时候会非常难过，因为宝钗说了一个大谎，而且当面被凤姐拆穿了，所以他会觉得他应该留下来陪宝钗，所以他就决定。可是决定了以后他又觉得这样黛玉又，所以他的为难就是早上一直提到他的两难啊，他的两难。他倒没有说一定对宝钗好的意思，只是说觉得说在那个情境的状况里，宝钗特别需要别人去担待他啊，所以宝钗聪明的不得了，宝钗完全看出来，所以宝钗当时一直说，你走吧啊，林妹妹，你吃不吃，你跟他去一趟，林妹妹心里不自在。那我刚才一直解释说，他这句话透露是他自己不自在啊，他自己的不自在，所以他一直在催促宝玉说，你走吧，他知道宝玉留下来是为了他，那他也觉得很尴尬，就是一个说了一个谎当面就被拆穿了。好，所以他说有话等我回来吧，说着就来到贾母这边，那也看到都吃完饭了。他到贾母这边，因为林黛玉不是在那边吃饭吗，所以他想黛玉应该在这里，所以没想到已经吃完了饭。贾母就问他说，你跟着你娘跟着你妈妈吃了什么好的？宝玉就笑着说，也没什么好的，我倒多吃了一碗饭。然后就问林妹妹在哪里。好，所以有没有发现他其实一直要找的就是林黛玉 所以作者的那个小心一定要看得到，就是他那个细腻的部分，对于人之间情的那个描绘，就是这个林黛玉不管到哪里，宝玉那个心就跟着他，就问林妹妹在哪里，贾母说在里头屋里呢。宝玉就进来，然后就看见地下有一个丫头在吹熨斗。大家有没有看过古代的熨斗？就是一个铁做的，有时候是铜做的一个斗，然后里面放烧红的木炭。那烧红的木炭烧红了以后要吹，就是要熨以前要让那个铁板底下那个铁板能够烧烫，所以一个丫头就在那边吹那个，然后也把火星子吹掉，然后等到这个铁板烫了以后，就可以来烫那个绸缎或者布，可以把皱的地方烫掉。我们现在大概用的都是电熨斗了，可是大概一直待到民国初年有电之前都是这种熨斗，所以如果你在台湾的一些古董店稍微留意一下，还可以买得到这种熨斗，上面有个盖子可以打开，里面可以放炭进去，然后有几个孔，所以你可以吹啊，可以做那个熨衣服的用。所以宝玉就看到有个丫头在吹熨斗，然后炕上有两个丫头在打粉线。打粉线也跟做裁缝有关啊，就是我们现在大概还是这样子，就裁衣服都在那个布上面，要什么地方要裁，他用一种像一块一块的那个浅粉色的那个板子去画出线来，然后这个东西裁好了以后一拍就掉了，叫做粉线啊，用粉线打出来。我记得小时候看到很多人做衣服都还用到这种粉线，一个在吹熨斗，有两个丫头在打粉线，然后黛玉就弯着腰拿着一个剪刀在裁什么东西啊，剪裁就在做家事了。那宝玉就走进来笑着说，这是做什么呢？刚吃了饭这么空着头，等一会儿又头疼了。所以宝玉任何一个时候见到黛玉都是关心的，就说刚吃饱饭你怎么就弯着腰，弯着腰那个头就是在底下，所以这样叫做空着头啊，你空着头等一下头又疼了啊。黛玉常常头疼，所以他就提醒他说，不要这么忙啊，你干嘛吃完饭就在那边忙，等一下又身体又不舒服了。所以宝玉所有的关心都是非常具体的啊，对黛玉的生活上的关心，身体的关心，然后黛玉不理他。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刚刚好，他们不是刚刚好吗？刚刚说和完，丫头来叫吃饭，去吃了饭，在吃饭的时候又不好了。所以你会发现他们在这几回里就一下好一下不好，一下好一下不好，因为就是我们讲的计较，就只有那个最亲的人你会一直有这种计较的东西。所以黛玉就不理他，那只管剪他自己的布。那有一个丫头说，哎，那块柚子就是一个绸缎啊，最细的那种绸缎，它的脚还不好，再熨一熨啊，就是说还没有平，还在卷在那里，没有烫平。那黛玉就把剪子一放说，理他呢，过一会儿就好了。有没有发现是宝玉刚才骂他的话，宝玉冷落他的话，就刚才薛宝钗说你去陪陪林妹妹，她说理她呢，过一会儿就好了。现在黛玉就把这话重复出现了，啊，就是一个你关心的人，你爱的人，你就会有疙瘩。他的任何一句没有意思讲的话，都会变成有意思。啊，就说你一直提到说你人生在世，你一定要有一个这样的人，有过这样的计较，不然的话也真的无趣。啊，就是他的每一句话你都会在意。其实有时候对方会觉得很倒霉，说我根本无心讲的一句话，可是听者有意啊，因为他计较，所以他就讲了。丫头一跟他讲，他就说理他呢，啊，过一会儿就好了。那宝玉听了只是纳闷啊，就觉得怎么又生气了啊？到底在干嘛？好，过一会儿宝钗、探春来了，那跟贾母说了一下话，宝钗也进来，然后问林妹妹说做什么呢？然后林黛玉正在裁衣服，他笑着说，林黛玉没有回答啊，所以这个薛宝钗看他在裁衣服说啊，越发能干了，说你不但会绣花刺绣，越发能干了，连裁剪都会了。好，黛玉就笑着说，这也不过是撒谎哄人罢了。好，这个是直接在讲宝钗。你有没有看到，其实黛玉是别人觉得他刻薄，可他觉得说刚才本来就是你不对， 你干嘛要撒谎？你因为撒谎，我就跟着你在修那个宝玉，结果他反而被怪了。所以他就觉得宝钗没有担当，也没有正义感。所以这是黛玉里面心里面的感觉，说你就会撒谎啊。那刚刚在吃饭，明明是你撒谎，你干嘛不讲啊？那宝钗就说，我告诉你个笑话吧，刚才为了那个药，我说了个不知道，宝兄弟心里不受用啊。他就告诉他说，刚才我是真的撒谎了，我撒了那个谎，我说我不知道，宝兄弟心里就不受用了。那林黛玉说，理他呢，过一会儿就好了。他又把这句话搬出来，好，这个话也是宝钗听过的，可他就一直搬出来。所以你会注意一下，如果你的男朋友女朋友一直在重复讲那句话，一定有原因，你最好把那句话搞清楚。就是他就开始一直提那句话，因为他在意了，就是说什么意思，你说理他呢，过一会儿就好了。那宝玉就跟宝钗说，老太太要磨骨牌，正没人，你去磨骨牌吧。好，你注意一下，这个时候宝玉要赶宝钗了，他说老太太要打牌，好像三缺一，那你赶快去陪她打牌吧。那你可以看到宝钗这个时候非常受伤，宝钗就觉得说她要被赶走，因为这个时候宝玉觉得黛玉是非常不快乐了，他一直在重复那句话，那他觉得他要陪黛玉，而且他要跟黛玉讲一点心事的话了，所以他不希望宝钗在这里，所以他才会支持宝钗说老太太要打牌，你去陪她打牌吧。所以你看看宝钗的反应，宝钗听了以后就笑了，说我是为磨骨牌才来的吗？说着就走了。你注意一下这句话里面很受伤啊，就觉得原来你们还是比较好的，那他来是多余的啊，就是要他去跟老太太打牌，他也不要陪老太太打牌，所以他就走了。好，所以这里面你可以看到那个微妙的这个关系。可这是大概少有的一次宝钗的说谎被拆穿了，平常我们都看不出来，也拆穿不了，可这次被拆穿了，所以宝钗自己也有一点难堪啊，也在那边借话来支支吾吾在解说，好像他刚才说了一个不对的话，结果宝兄弟就心里就不受用了，所以呢他就在赶他啊，宝玉就在赶他。好，所以我们把这一段再读一下，大家感觉一下三个人的关系啊。就宝钗、探春进来跟贾母说话，然后宝钗又进来到里间问林说，林妹妹你做什么呢？那林黛玉就在裁衣服，就不理她，然后宝钗只好自我解嘲说，越发能干了，连裁剪都会了。这个黛玉就讽刺她说，这也不过是撒谎哄人罢了啊，故意在刺他，就说你少跟我来这套，你刚刚说谎，你现在又在这边赞美我了啊，所以他就不愿意有任何妥协的，不过是撒谎哄人罢了。宝钗就笑着说，我告诉你一个笑话，刚才为了那个药，我说了个不知道，宝兄弟心里不受用了啊，就说他不高兴了。那林黛玉说，理他呢，过一会儿就好了。那宝玉就跟宝钗说，老太太要磨骨牌，正没人，你去磨骨牌吧。宝钗听说便笑道，我是为磨骨牌才来的吗？说着就走了。好，所以你可以看到这几段都在讲这三个人之间的微妙的关系啊，可是最不容易被看出他的端倪，就是他里面所有细节的部分都不是很明显在透露出来的。好，所以我一直希望大家可以在这一段里面特别细看他的小的地方啊，那个小的地方就是他在回目里看没有，就到现在蒋玉菡还没有出场，可是其实已经到了这一回大概一半的地方啊，这一回一半。然后这个时候宝玉要赶宝钗，可黛玉要赶宝玉，就说你少理我了，你们就在那边搞那些鬼鬼怪怪的事。因为黛玉觉得她很讨厌他们刚刚在那边坐来坐去到底在搞什么东西，所以黛玉也不要宝玉在这里啊。那所以你可以看到宝钗被赶走了以后，林黛玉说，你倒是去吧，这里有老虎看吃了你啊，说着又裁，就自己剪衣服，就不理宝玉。那宝玉见他不理，只好陪笑说，你也去逛逛，再裁不迟啊。意思说你刚吃饱饭，不要窝在那个地方，出去走一走，散散步吧，那回来再剪衣服也不迟。那林黛玉还是不理他，宝玉就问了丫头，就谁要叫他裁这个衣服。林黛玉见他问丫头，就说道，凭他谁叫我裁，也不干二爷的事。 所以你管这么多啊，这是我自己要做，关你什么事？那宝玉刚正要说话，只见有人进来回说外头有人请。那宝玉听了赶快抽身出来，那黛玉向外头说道，阿弥陀佛，等你回来我死了也罢了啊。所以两个人又是一个吵架的一个事情。所以我们看到到这里大概这一段在把三个人的关系讲得非常的微妙，可是这个结是打不开的，所以作者也没有意图要打开。所以你可以看到等一下到下半回的时候，他就把故事整个转，就现在到底谁来叫宝玉出去，这么急忙慌慌的把宝玉吓得半死，那结果是一个玩笑，是薛蟠把他骗出去了。那所以就把戏转到薛蟠带他们去听戏，去跟妓女唱歌，里面就唱了贾宝玉最有名的红豆词啊，唱出那一段红豆词的那个歌出来，可是就把前面这一段所有的纠结就搁下不提。因为搁下不提的意思是说三个人的关系是完全无法解决的啊，就是那个心事中间的纠缠。可是我比较希望大家看到说在这个事件里其实最容易透露出宝钗的个性，就是你会真的会有一点吓一跳，说这个女孩子15岁心机这么深，就是她怎么会明明知道的一个事情她竟然就说她不知道啊，假装说她不知道的这个事情。所以等一下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场景转换而变成一个非常活泼的一个情况，而对比出冯子英、宝玉对比出蒋玉菡还有一个妓女，那这些人他们的层次，就他们各自要行酒令要唱歌，然后那个薛蟠那个傻大哥然后就唱了一些乱七八糟的歌，可宝玉就唱出了红豆词啊，就是说假设用今天来讲，就这几个男孩女孩就约定了到卡拉 OK 去玩了，然后大家点歌唱歌，可是里面看到品味啊，非常非常不同的品味。那薛蟠就是粗俗大辣辣，然后黄色笑话满口，那宝玉还是有他的优雅也有他的情，而他刚刚跟黛玉离开，所以他唱的红豆词里面整个讲的也还是跟黛玉牵连不断的东西啊，所以大家都会唱的那个红豆词其实刚好是变成下一回的主题啊，就是他那种好像纠缠不停的一个关系啊，跟这个黛玉的关系啊，变成他非常非常深的一个内心世界。好，我们先讲到这里，我想我们休息一下，我们等一下再看下面一回。